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要借着经文《创世纪》22章《创世纪》22章1到14节，来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除掉偶像，让神做主。因为今天的经文是比较长，差不多有一章的经文，所以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特别的来诵读它了。我会把这经文呢融入到我的信息当中。这一段经文呢，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因为这个是关于亚伯拉罕到摩利亚山上去献以撒的这个故事。弟兄姊妹，许多人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忙碌辛苦一生，就是希望心中的美梦成真。他们希望孩子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希望孩子能够听话，能够好好读书，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孝顺父母，更希望他们能有出息，能出人头地，能事业有成，光宗耀祖。那为此呢，他们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做出很多的牺牲。但是呢，令人叹息的是，他们照着自己心中最深切的愿望而行事的结果，却往往是事与愿违。所得到呢，反而是最糟糕的，是他们最不想要的结果。就有这样一位姊妹啊，她的名字叫安娜，她在事业上非常的成功。结婚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大龄的女性，婚后呢，她非常希望能够生养儿女。虽然她已经超过了适合生产的年龄，但是呢，她不顾医生的建议，最后呢，还好她生了2个健康的宝宝。那她心里是喜欢极了，于是她就是按照自己的梦想，开始为她的2个孩子设计人生。她强烈的盼望着能给孩子们一个完美的生活，结果呢，却造成了他不能真正的享受养育他们的快乐。因为他过度的这个保护孩子，对孩子的期望过高，他心里就是常常是充满着恐惧和焦虑，并且呢，控制着孩子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而这一切呢，都使得他们全家也非常的痛苦。后来呢，他的老大在学校里边表现很差，患有严重的自闭症。老二呢，则是充满这个愤怒和苦毒，破罐子破摔，愤世嫉俗。那这位姊妹啊，想让孩子们过美好人生的盼望和努力，最后呢，却成为毁掉孩子的原因。他的美梦啊，不但没有能够成真，反倒造成了他人生中最大的噩梦。我相信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不少。为什么人们努力实现自己心中最深切的愿望，反而会造成人生最大的灾难呢？为什么人最美好的梦想非但不能够成真，反倒招致最可怕的惩罚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边有几句话，对我们有个重要的提醒哈，那就是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事，意思就是说，是因为我们的心把许多欲望啊塑造成了偶像。所以呢，就像保罗接着讲下去说，去敬拜，去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呢，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情欲，为着每种事物而活，以至于它占据了我们的思想，甚至成为我们的幻想，成为我们的追求和盼望。但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所敬奉的就是受造之物，就是偶像，而绝对不会是真神自己。如果我们想从被造的事物当中得着那只有上帝才能够赐给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喜乐和盼望，那么最后我们就会因为 得不着他们而失望，甚至会绝望。正如这个圣经所说的，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位安娜姊妹啊，之所以毁掉了孩子的人生，并不仅仅是因为她爱他们太多，而是因为她爱上帝太少。结果呢，孩子呢成了他的神明，成了心中的偶像，最后呢在他那种重量级的那种期望之下被压垮了。有一位犹太经学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圣经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人拒绝拜偶像，因为圣经中有许多故事都描述了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以及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这偶像并不是摆在我们前边的，可是眼睛看得见的偶像，有好多是你心里边的偶像。所有人心所选择的假神，无论是爱情、金钱、成功还是权力，圣经都强有力地解释他们是如何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那今天呢，我要借着亚伯拉罕这个例子来思想这一点哈。我们看当年的亚伯拉罕呢，就像古今大多数人一样，盼望着能生一个儿子传宗接代。他的这个盼望啊，就变成了他心中最深切的欲望。后来呢，经过一番周折哈，他终于有了一个儿子，这使得他所有的盼望都得到满足。然而呢，在这个时候，上帝去呼召他要舍弃，要把他在盼望中所得到的完全献上。让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从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看到神的呼召就临到亚伯拉罕，并且呢赐给他令人惊讶的应许啊，说如果他忠心的顺服神，神就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赐福给地上的万国。为要得着这个应许啊，亚伯拉罕必须他要离开他舒适的家乡。那神就对他说呀，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虽然亚伯拉罕当时还不完全明白神的意思啊，但他还是照着神的话去做了。神要他离开，他就离开，他就出去了。但出去的时候呢，还不知往哪里去。不过虽然神的呼召要求他放下所有的一切，但神也给他新的盼望。他的预言，神的预言和应许是说地上的万国要因他的家他的后裔而蒙福，这就表示亚伯拉罕呢一定会有儿子。然而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能怀孕，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啊，他是不可能有孩子的。但是神却应许亚伯拉罕一定会有自己的后裔。时间飞逝，转眼就过了十年，亚伯拉罕夫妇虽然仍然还没有怀上孩子，神的应许啊似乎变得是越来越渺茫了。最后呢，当亚伯拉罕过了100岁，而妻子撒拉也过了90岁的时候，他们终于有了儿子以撒。这就是明显这是神所给他们的神的作为。因此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喜笑，就是一语双关的就表达出了这个父母的喜乐，以及他们很难相信神的应许竟然成了现实。多年痛苦的等待让他们付出了很多代价啊，一次又一次盼望的落空熬炼着亚伯拉罕的信心。然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来没有一个人比亚伯拉罕更盼望有儿子，而且他为了等待这个应许的实现已经放弃了所有。当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可以在众人面前见证说自己终于自己抓住神的话，而宁愿放弃一切。事实证明他这样做不是一个傻瓜，是吧？因此因为最后啊，他和他的妻子终于有了一个后裔。当这个男孩落地之后啊，他们就觉得这长久的等待和牺牲都值了啊！我相信好多夫妇恐怕是有过这种的经历哈。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亚伯拉罕的等待和牺牲到底是为了上帝还是为了儿子？难道上帝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吗？ 亚伯拉罕最终把他的心交托给谁了呢？亚伯拉罕是否拥有信靠上帝之人所拥有的平安和笃定，而不看环境，不理会别人的看法和自己的能力呢？他有没有学会单单的信靠神，因为神自己而爱他，而不是因为神的赏赐而爱他呢？很遗憾哈，至少在亚伯拉罕，那就在这个以撒出生以后，亚伯拉罕这时候还没有学会这些。当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姊妹哈，最终她怀孕的时候，她以为从此啊自己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然而悲哀的是啊，她这美好的愿望并没有发生。和许多渴望孩子的夫妇一样，他们都相信只要有了孩子，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一切都会变得幸福甜蜜。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读过创世纪第十二章二十一节，创世纪十二到二十一章哈，这都是关于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那么许多人就会认为以撒的出生是亚伯拉罕人生的最高峰，也是他人生最心满意足的时候，因为他的信心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实现了神对他的呼召，就是离开本乡，是吧？等候生一个儿子的呼召。所以现在可以说他可以死而无憾了。可是令我们惊讶的是，亚伯拉罕他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再次听到了神对他的呼召，而且这个呼召更加令人震惊。这个呼召是什么呢？很不好用这个。这个呼召就是，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人生当中最高的考验呢，因为以撒是亚伯拉罕的一切，正像上帝呼召中所清楚陈明的。神并没有仅仅称这个孩子为以撒，说你把以撒献上，而是称他是什么？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在这里就显示出亚伯拉罕对神对他儿子的爱已经变成了宠爱溺爱，变成了割舍不得的爱。那么从前亚伯拉罕人生的意义啊，是在于信靠神的话语，而现在呢，已经是变成了心思意念都在以撒身上，以撒已经成了他生命的全部。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生命的重心已经转移，上帝并没有说，是吧？说你不能爱你的儿子，而是说你不能将你所爱的那一位变成你心中的偶像和神明。如果任何人把孩子放在上帝的地位上，那就会产生出一种偶像般的爱。这样的爱不但会把孩子压得喘不过气来，也会断送父母和儿女彼此间的关系。许多年来，有不少的这个圣经的读者哈，对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很反感。他们认为这个故事反映的所谓的道德教训是什么呢？只要你相信某件事是上帝的旨意，那不论你做出什么残忍暴力的事情都可以。那关于这一点呢，有个著名的丹麦神学家哈，他的名字叫齐克果，他根据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写了一本书，叫做《恐惧与战栗》。他解释一句话说，他说信仰就是非理性的、荒谬的。虽然亚伯拉罕认为神的这个命令完全不合理，并且违反神的属性，违背了神曾经说过的应许，但是他还是顺服了这个命令。那么这个命令对亚伯拉罕真的就是非理性和荒谬的吗？那有一位犹太学者哈，他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名字叫李文森。在他所写的《爱子的死和复活》这本书里边，他特别的强调说， 他说，当我们解释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在犹太传统思想与文化中的长子所特有的意义。他说，古代的犹太文化并不像今天的西方文化那么注重个人。当时犹太人的期望和梦想啊，绝不是个人的成功、富足或者是很杰出，因为每个人都是家庭中的一份子，没有人可以脱离家庭而独立生存。所以呢，他们所追求的都是为了整个的家族，就很像我们中国人的光宗耀祖、光耀门庭的这种观念哈。在古代犹太社会啊，关于长子的律法中，长子会继承家族的大部分的产业和财富，以保全整个家族不会失去在社会中的地位。同时呢，整个家族所有的期望和梦想也都落在了这长子的身上。那这个李文森教授他解释说，我们只有回到这个文化背景当中，才能够了解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命令。我觉得他这个还是蛮有亮光的哈。他说，从圣经我们看到，当年上帝因埃及人奴役以色列人而审判他们的时候，他的最重要的惩罚是什么？是取去他们长子的性命。他们的长子之所以丧失性命，是因为他们全国与全家族的罪。那这是为什么呢？乃是因为长子代表了整个家族去偿还他们所欠的罪债。那旧约圣经中呢，也反复提到，因为以色列人罪孽深重啊，他们本该失去他们的长子的地位。这在旧约里常常有好多处也提到这一点。所以说，要了解上帝向亚伯拉罕所发的这个命令，必须要明白以上的这些说明是很重要的。如果当年亚伯拉罕只是凭空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起来把以撒杀了，那亚伯拉罕他是绝对不会遵行的，因为这必定是幻觉，上帝绝不会要求他违背神所启示的公平和公义的。但是当上帝说要他舍弃自己儿子的性命，说对他那就舍弃儿子性命的时候，对亚伯拉罕而言，这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所以请大家注意，上帝并不是叫亚伯拉罕直接走到以撒的帐篷里，直接就说把他儿子杀了，而是要他把以撒献祭。这乃是指出亚伯拉罕他欠了罪债，因此呢，他的儿子要为他的全家的罪而死，有这个意思在里边。那么虽然我们能够根据这种的传统的文化思想理解这个命令，但是呢，这并不会减少这个命令的可怕的程度。亚伯拉罕他所面对的乃是一个终极的问题，就是说上帝是圣洁的，让以撒丧失这个性命是我们的罪，但是上帝也是有恩典的，他曾经说要借着以撒要赐福给全世界的。这位既圣洁又公义，同时也满有恩典慈爱的神，要如何成就他救恩的应许呢？亚伯拉罕当时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他还是顺从神的吩咐去了摩利亚山。他的行动啊，就与这个旧约中的一个人物很相近啊。这个人物就是约伯。约伯虽然他也经历了许多无法能够解释的痛苦，但是论到上帝的时候，他却这样宣告说：“然而我知道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那亚伯拉罕怎么能顺服神的呼召，一路向山而行呢？那希伯来圣经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就是亚伯拉罕呢带以撒上山之前，他把仆人留在了山下，是吧？然后对他说：“等我们完了事之后，我们就会回到你这里来，我们就会回到你这里来。”所以从他的话看来，似乎他并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做。而且呢，在他去摩利亚山的程度中，也没有那种胸有成竹的样子。相反，他在途中的态度是：我相信上帝会做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会如何的做。上帝会做什么呢？他会除去长子所担负的罪债，但同时又能够成就他所应许的恩典吗？这个是问题。那亚伯拉罕在这里并不是盲目信仰，他并没有说上帝的命令真是疯狂啊，这可是谋杀呀，可是无论如何我还得是去做，这是叫盲目信仰。相反，他的想法是，我知道上帝是既圣洁公义的，又满有恩典和怜悯，我不知道他要如何同时彰显这两点，但是我相信他会彰显出来的。如果亚伯拉罕他不知道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欠了罪债，他就会气愤地拒绝上山。而如果亚伯拉罕他不相信神是满有恩典的神，他也会因为受压的痛苦和绝望而没有力量上山。但是因为他知道神是既圣洁又满有慈爱的，所以他才能够一步一步地向山上走。最后呢，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到了献祭的地点，那圣经说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但是就在这个生死的关头啊，那上帝的声音从天上就临到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就看到有一只公羊在旁边哈，他的两个脚扣在那个小树上，于是呢，他就用那只公羊代替了他的儿子献了燔祭。亚伯拉罕的这件事情说明了什么呢？这件事包含了两个方面哈，一方面呢是亚伯拉罕可能是看得相当清楚的，而另一方面呢，则是他可能不太明白的。亚伯拉罕可能看得清楚的一面呢，是他知道这个考验乃是关乎要超越一切的来爱上帝。你要爱上帝，要在首先，就像耶稣对他门徒所说的，你要是你爱我过于，不是你要爱你的什么妻子儿女家庭这些那些的房产一切上，那么你如果那样的话，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是一个意思啊。那现在呢，这个是亚伯拉罕知道明白这个考验，说但是这个时候呢，上帝对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在圣经中啊，敬畏上帝并不是指害怕上帝，而是指全心全意的委身于上帝。敬畏乃是指你在伟大的上帝面前所存的那种包含爱和喜乐的那种尊崇和敬意。因此呢，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知道你爱我超过世上的任何事了。这是这里的敬畏神的真正的含义。但是这并不是说上帝要查看亚伯拉罕是不是爱他，因为全知的神当然都知道每个人内心里的状态。相反的，上帝让亚伯拉罕经过火一般的考验，乃是要让他对上帝的爱能炼如精金，像约伯所表达的是吧，就使得我们像精金一样。我们不难知道上帝为什么要用以撒来考验他，应该说我们应该知道这一点哈，因为如果不是上帝介入，亚伯拉罕必然会爱以撒超过爱世界上任何的事物，这样的爱就是会成为了一种偶像的爱，偶像崇拜，而所有的偶像崇拜必然会带来的是关系的破坏，因为神是忌邪的神。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这个极严厉的作为其实是充满了怜悯。以撒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美好的礼物，但是如果亚伯拉罕他不愿意以上帝为 priority， 那么拥有以撒对他来讲未必是一件好事。 这是在我们生活中也常常遇到的啊。那如果上帝没有让亚伯拉罕在顺服神与爱以撒这两个之间做选择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看到自己对以撒的爱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偶像崇拜。至于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姊妹安娜，她要怎样回答上帝向亚伯拉罕提出的要求呢？如果她去请教亲子教育专家，他们会建议她不要去强迫孩子去做他们没有兴趣的事，你必须要停止因孩子成绩不好而对他们施行情绪化的惩罚，你也要容许孩子有失败的可能性，是吧？我们去counseling的话都会给你这许多的建议，应该说这些建议都是好的，但是做母亲的还有一个深藏于心内心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对付，就是他需要能够从心里边承认，我想要孩子们完全完美成功的欲望，这是自私的，这完全是因为我要实现我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是不是？如果我真的认识神的爱，那么我就能接受不那么完美的孩子，也不会一直压迫他们成为我为他们所设计的那样子。一个基督徒母亲呢，必须要学会要把他的以撒放在祭坛上，让上帝成为他生命的中心。这位安娜她过度的操控自己的孩子，她不仅显示出她不愿意让神掌管她的生命，她也显出她不愿意让神来掌管她孩子的生命，她不相信上帝对她的孩子有比她更好更有智慧的计划。虽然他为孩子们所设计的那一副完美的人生计划，在这个计划里边是没有挫折没有失败的，但是比起上帝为他们所设计的有高低起伏之变化的那个蓝图，其实我们人的计划是更有缺陷的人生的计划。我们知道在人的生命中从来没有受过苦的人呢，往往是不太能够同情别人，也不太知道自己的短处和局限，忍受苦难的和吃苦能力都比较差，而且呢对人生呢也会有不切实际的愿望，是吧？正像这个希伯来书所说的，所有上帝所爱的人都必定会经历艰难甚至是苦难。安娜所追求的孩子的成功和他孩子对他的爱，其实呢是为了他的自我形象，远过于是为了神的荣耀。虽然他理智上相信上帝，但是他心中最深的满足却是要愿意听到孩子们对他们说，妈妈，我所有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你。但是可悲的是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他可能永远都听不到这样他想听的话，他过度的这个需要孩子们的肯定，却反而呢将他最爱的孩子们推离开，使他们离自己越来越疏远。他必须要愿意让神居住首位，借着容许孩子们的失败把他们交托给神，并且神的爱在神的爱和旨意里边找到爱的智慧。他必须要跟着亚伯拉罕，是吧，往山上走。亚伯拉罕走了这段信心的路啊，而且呢只有在那个经历之后啊，他才能够正确并且有智慧的去爱以撒。如果以撒是亚伯拉罕人生中最主要的喜乐和盼望，那么他对以撒不是管教过度就是管教不足。管教过度是因为父亲总想让儿子能够完美，管教不足呢是因为父亲不忍心让儿子不高兴，要么呢就是两者都有。如果亚伯拉罕他过度的溺爱以撒，那么当儿子令他失望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变得极端的愤怒和残酷，甚至向他施暴。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偶像啊会使人变成他的奴隶。以撒的成功和他对父亲的爱可能会是溺爱儿子的亚伯拉罕唯一的认同和喜乐，像我们好多父母一样， 然而呢，当他失去以撒的爱和顺服的时候，他就会格外的愤怒、焦虑和沮丧。但是对以撒来说，他之所以可能会不爱和不顺服父亲，乃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孩子能够承担起做父母的偶像的角色。做父母的如果有这些期望，那么他们不是把孩子推离开自己的身边，就是扭曲甚至摧毁了孩子们的心灵。因此亚伯拉罕这次痛苦的上山之旅啊，就成了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使得他从一个平常人转变成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你看今天在世界上有三个独一神的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以亚伯拉罕为始祖。可以说全人类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口都是以亚伯拉罕为属灵的父亲的。如果不是上帝亲自对付亚伯拉罕心中的偶像，他是绝不会有这样的成果的。好，在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里边呢，包含了一些连亚伯拉罕自己也没有看见的意义，或者说至少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看清楚的，那就是为什么以撒没有献为祭。亚伯拉罕和家人的罪还都在，难道这位圣洁公义的神就忽略不计了吗？不是的，其实是有一个代替的祭物，就是那只公羊。但是难道这只公羊的血就偿付了这个长子的罪债吗？也不是的。在许多年以后啊，另一位长子在同一座山上被挂在木头上钉死了，就是耶稣，神的独生爱子，在加略山上，也就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摩利亚山上，被献为祭。当神的爱子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天上并没有声音回应他，也没有天使来拯救他。相反，天父上帝在沉默中让他的儿子付出了重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真正代替亚伯拉罕儿子而死的是神的独生爱子耶稣，他担当了我们该受的刑罚。就像使徒彼得所说的，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解决我们偶像崇拜问题的一个具体答案。我们不能紧抓着生命中那些会给我们带来属灵危机的以撒不放，而需要什么？把它摆在祭坛上。否则我们就会变成偶像的奴隶。如果我们只是在口里边称颂神的智慧和伟大，但心里边却充满着你自己的偶像，你就永远都不会放手交托给神。我们必须要知道，而且要确信，神的软弱都比我们刚强，神的愚拙都比我们有智慧，我们的心完全可以安息在神的里面，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完全的信靠交托，而不会再去依赖别的事物了。因为神必赐给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保障，并且帮助我们在处理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的事情。好，最后一点，你我也要向善而行。弟兄姊妹，想想我们生活中所充满的许多的失望、许多的困扰吧。如果你仔细思想，就会发现，人生中啊，最令人痛苦的事情，往往都和我们自己的以撒有关。在我们的生命中最痛苦的时候，常常是当我们的以撒，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受到威胁或者是被拿走的时候，是不是？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选择心存苦毒和绝望，而且呢，我们觉得自己有理由陷在这样的感受中。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看到那些，哎呀，失败的那些父母，他们抱怨说，你看看我辛苦工作了一辈子，我好不容易爬到今天这个地位，结果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一辈子做牛做马，就是为了要让妻子儿女过可以过上好日子。但是现在呢，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所以因着这样的心情啊，他们甚至就放纵自己去酗酒、去吸毒，甚至报复自己的家人，报复用报复社会来疏解自己内心的痛苦。要不然呢，就一直活在那种的灰心丧志的消沉之中。我们看到不少这样的年老的父母。另一种反应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选择像亚伯拉罕一样向善而行，全心仰望上帝，说：“上帝啊，我相信你对我的呼召是我人生中必不可少的。当我拥有了你，我才拥有了我真正需要而且不会失去的财富、儿女、健康和真爱。你只有不断地向善而行，我们才能够慢慢地领悟到自己的一无所有，才能够领悟到有了主还要什么那个真谛。”弟兄姊妹，我们呢，常常这个看着这个上帝啊要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啊，他好像要杀我们似的，是吧？事实上，神是借着献以撒这件事情啊，要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伟大的信心之父。但是从表面上来看，上帝好像对他很残酷。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跟随神，似乎就是要盲目的跟从。其实呢，是不是的。圣经中有许多这样的人物啊，比如说约瑟、摩西和大卫。当时你看上帝似乎都曾经好像抛弃了他们一样，但是后来呢，却证明其实上帝是在对付他们生命中那些会造成毁灭的偶像，而他们呢，也只能在艰难困苦的经历中去除这些心中的偶像。我们看到主耶稣也和亚伯拉罕一样，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啊，也曾经有过剧烈的挣扎的。他在客西马尼园里边求问天父是否还有别的办法、别的途径可行，但是到了最后呢，他就全然的顺服，走向了加略山上的十字架。虽然有时候我们无法得知天父为什么许可一些坏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但是呢，我们可以像亚伯拉罕、像耶稣所行的一样，在困难的时刻信靠他。这也是我和师母一直都在学习的功课啊。那当我们仰望神，因他为我们所做的事而信靠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所需要的喜乐、盼望和脱离偶像的自由，并且能够在最黑暗、最困难的人生时刻来回应和顺服神的呼召。好，我今天就借着这个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请大家低头，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为我们在人生中所遭遇的一切，为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不管是正面的、反面的，不管是好的、是坏的，主临到我们身上的，主我们相信都有你的旨意。主让我们学会用属灵的眼光来看透世间的万事，而不是用短浅的那种鼠目寸光看我们的鼻子底下的事情，而是让我们有一个长远的属灵的远见。无论是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靠着你，我们靠着信、靠顺服来得到你像当年赐给亚伯拉罕那样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常常用你的话语来勉励、来造就我们。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感谢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